啊，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啊，时间好像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啊，不过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还是非常聚精会神的。那么我接下去的 topic 呢，讲的是分级存储解决方案。那么可能后面有些那个页面是跟前面那个同事段广宇有些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部分呢，就稍微略讲一点。那么可能有些新意的东西呢，稍微多讲一点，那么保证就是说，这个时间能够控制得住。这张图可能前面类似的图可能看到过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信息基础架构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信息爆炸。那么信息爆炸就是说它每年的数据的增长是非常的快速，包括我们现在的结构化数据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还有我们一些新的业务啊，比如说一些影像管理。尤其是影像管理这个数据呢，业务用起来是很方便，但是呢，它数据量是非常的大啊，所以说，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呢，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信息的局面呢，已经不是以往说碰到的说几十个 GB 啊、几百个 GB 啊，或者是一两个 T 的这个数量级了，那有可能我面临的是十几个 TB 或者20几个 TB，还甚至上百上 PB 的这样的数据，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量的话，使得我们现在对 IT 基础架构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啊，显得有点落后了。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些优化我们的IT 的基础架构，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那么多数据，我们讲信息爆炸啊，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不是每一个数据对我们都是非常有价值呢？事实是不是的？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大体上讲的就是一个数据在它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生命周期里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的价值的是在逐渐的下降，啊，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日常交易啊，或者这种比如订单啊处理啊这种数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它订单的周期还没有完成，那么我们经常可能需要一些修改状态啊，或者修改一些数据啊，进行一些查询啊，很频繁的使用。所以说呢，相对来讲，信息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这订单的完成啊，货也送掉了，这个它的等于说它的状态已经是 closed 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数据往往是不会再被改变了啊。然后在系统里面待的时间越长呢，我们用到它的机会是越来越少。逐渐就变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数据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价值就越来越下降。但现在在我们的基础架构里面，这个是我们是不分的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放在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存储里面啊，可能都是一些光纤盘阵里面。当然了，数据量小的时候，我们是没什么感觉到性能是不是有下降啊，我们投入是不是过大呀，我们的要做些备份啊，要做数据迁移啊，有什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是面对的是一个上10个 TB、几十个 TB、上百个 TB、上 PB 的数据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上 PB 的数据，我们如果做一次全备份的话，那是一个灾难。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些改进，对于我们的基础架构。我们的解决方案呢，解决办法呢，实际上可能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所谓叫做分层的存储管理，或者说换一种比较好听的讲法，就叫信息的生命周期管理啊。那么比较通俗的讲法的话，可能归档也属于它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对 IBM 来讲，我们信息生命周期管理数据的生命周期管理的分层存储架构大概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我们把数据的价值来进行一个分类，来放到跟它价值相对应的存储上面去。如果说我们的存储有高中低端，有白金级、金级、银级、铜级啊，我们稍微具体化一点，就是白金级的话，对 IBM 来讲就是 DS8000 系列啊，光纤盘，非常快的速度，非常高的可用性，非常高的稳定性，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performance。金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比如说4000系列啊，4000系列的4800也是光纤盘阵啊，价格会稍微低一点，性能也不差，稳定性啊，可用性方面也还可以，但是比8000可能稍微弱一些啊，那么也比较适合做一些重要业务啊，不一定是关键业务。那么银级的话就是一些 SATA 盘阵了，我们做归档啊，我们前面向我的同事介绍了归档的很多那个存储，比如 SATA 盘阵就适合把数据归档到这个盘阵上面去。针对什么样的数据呢？针对一些就是说信息已经有一段生命了，然后它呢价值已经非常低了，可能是 只会被查偶尔查询，但是不会被修改的数据，那么放在一个银级的一个 SATA 的盘子里面去 ，IBM 有4700、4200啊，甚至4800都是可以支持 SATA 盘的，价格会比较便宜，容量会比较大。那么同级的话呢，就是磁带了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离线的存储磁带。那么在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业务应用啊，其中有关键的业务应用，也有重要的业务应用啊，等等等等。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愿意把企业的核心业务放在一个最好的设备上面啊，最高端的一个 server 上面，最高端的一个存储上面。那么对于一些周边的业务，比如说我们讲的 email 啊，或者说当然 email 现在越来越从周边走向核心了啊，因为大领导也在用啊，然后法规遵从也要管这一块，所以说好像有些可用性要求也相对高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OA 啊等等，可能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周边的环境，那么我们用它4000就 OK 了。对吧？但是，所不同的应用可能是用到了不同的存储。那么在这个架构呢，是非常的理想化啊，非常理想化。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去做实践生活当中的或者实践的这个实事当中的，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用的。比如说白经济和经济的存储，我们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在分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在线的数据，如果说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下降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到银级和放到同级里面去，这里面就有很多困难啊。我们把它状态也要改变，然后要跨存储的去迁移，然后还要提供相应的手段来让它来访问，这就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有相应的工具来进行保证，说我们能够实现这一个可靠的一个分级存储的一个管理。那么讲到这后面的这些 topic， 后面的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看为什么要进行分级存储管理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稍微形象一点说比较啊？我们可以看个例子啊，比如说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个企业，它的核心业务呢数据可能是只有10个 TB 目前，当然每年的数据增长量可能是5个 TB 啊，这是有可能的。当前呢用了一台 IBM 的企业级的存储 DS8100， 那么满足生产性能呢，它肯定是配了非常好的光纤盘，146GB 的光纤盘阵啊，性能非常的棒。那么有一个就是说它统计的结果呢，就是说它一年前的数据呢，它是不需要被修改的，或者说就什么叫不需要修改呢？它的生命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订单，它已经走完它的流程了，它实际上是 close 的状态，不会再被改了，但是它还需要被查，偶尔被查询，那么可能被较少的访问。三年前的数据可能在每年进行内部外部审计的时候才会被用到，就用的更少了。所以说根据法规要求呢，这些信息可能需要做一个有效保存10年，那就是法规遵从。好，那么按照今后5年的数据增长量进行一个存储规划，那么我们有两种规划方式，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那个费用的结果。那一种方式是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扩盘了，对吧？我们往往是哎呀盘不够了，赶快扩啊，扩多少呢？5年，那么每年5个 TB， 那就是25个 TB。那么传统方式我们就是8100上面加25个 TB 的146GB 的硬盘，光纤盘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加 SATA 盘？我们像传统的方式是不加 SATA 盘的，为什么呢？你 SATA 盘跟光纤盘的性能差异很大，你到时候新的数据进去之后，你也很难分清说我是放在光纤盘上面的还是放在 SATA 盘上面的。所以说为了保险起见，要保生产性能，我们肯定还是用好一点的磁盘，这是实际案例肯定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个费用呢，我们做一个粗估的话，就大概是22万美金啊。那么如果采用这个所谓分级存储管理的方式的话呢，我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个规划？我们现在 10TB 呢应该能够满足我们目前1年到2年的这个数据量，在线的数据量，但我们希望把1年之前或者2年之前的数据呢，把它变成一个进线的存储，就是说把它归档掉。归档到哪里去？归档到一个 SATA 盘阵里面去，用的都是大硬盘啊，1TB 的一块啊，然后呢是 SATA 盘，所以很便宜，这个10个 TB。 那么在老一点的数据，可能是再老的数据更少被访问到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离线的存储上面去，归档到离线的存储上面，可能是用的是一个 TS3200 这个用的 LTO 四代的待机，15个 TB 的磁盘磁带啊，可能也就是20盘带子。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费用大概是7万美金，差距是多少？差距是1/3，就是说我同样实现这样的目标，我用分级存储管理的这种方式，信息生命周期管理这种方式，我只要花掉7万美金。那么这还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们还不包括你有更多的硬盘、更高的费用。你如果说你一些高可用的，那么 你需要做高考用的话，你这边只有 double 啊。你如果说这种硬盘的话，可能小硬盘数量又多，它用的电都多，它用的可能是那个机房的面积还多，用的空调还多，发生的噪音还多，所以说这些都不算，就算这个存储的价格就有那么大的差异。那么如果说我们过了5年之后再规划下一个5年呢？那么用传统的方式就是还是再加上这点25个 TB，但是如果说我用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方式，我只要什么，我就不需要再扩这个盘了，我只要加一些磁带就 OK 了，对吧？加一些磁带就 OK 了，所以说这个差异就更大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好处。那么我们讲讲很容易，实际上这里面前面看到的架构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呢都知道这个是可以便宜的。啊，是可以省钱的，我们也是需要的，可以提高性能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在存储跟存储之间的所谓叫做信息的一个迁移啊，信息的一个识别。首先是识别，就是我识别哪些信息是老的，是需要被迁移到低端的存储上面去的。然后第二个是迁移，我怎么迁法？我能够迁到磁带上面去吗？第三一个，还有一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迁过去了之后，将来我要用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调回来用？所以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它的关键。那么对于一个分级存储的解决方案呢，还有一些要求，就是说往往需要一个满足这些要求。比如说我要支持一个信息介质的一个多样性，我可以支持多种多样的存储设备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把高性能的在线数据放在在线的存储上，比如说高端的光纤盘针上面，进线的。归档的这个信息，但是我也可能又需要比较快的去访问到它，那么我们还是也需要放到一个盘上面啊，硬盘上面 SATA 盘，价格会低一点，然后呢，再远期的可能需要放在这个磁带库上面，所以说我们这个解决方案要满足不同的存储都能够支持。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要解决这个识别信息迁移、信息回调功能的实现，要自动化的实现啊，那么这就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不同的业务啊。业务的数据，这个三个功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前面那个我同事段广宇他提到了说啊，email 应该用这个 solution，啊那个数据库应该用那个 solution，还有其他用的，这就是因为我的业务的数据的差异不一样，所以说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迁移啊，很难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啊。然后呢，数据长期保存的特殊需求，就是说我们要做归档呢，往往是需要做数据长期保存。如果说不是需要做数据长期保存的，我直接把它 delete 掉就 OK 了，对吧？我要做归档，肯定是希望我数据呢还是要有用的，将来肯定要被查的，所以说我要把它保存下来。那么在这种信息、这种基础架构那个方案里面，有面临的什么样的特点呢？一个呢需要一个灵活性，就是说什么样的灵活性呢？我信息的保留的周期，如果说像有些行业它保留15年。有些行业要保留30年，有些行业说永久保存，那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归档的信息也好，这个信息的生命要比我存储设备的生命还要长，这个想过没有啊？就是说我们的硬件的存储设备，可能你现在去到机房里去看看，有没有10年前的设备啊？基本上是没有的啊，10年前的设备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面啊，供大家瞻仰，那是。我们数据、我们信息真的有可能需要保存10年以上，所以说这个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它的信息的生命周期之内，你的存储肯定要会被更换啊，肯定要换一个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数据怎么样来做一个在线的迁移，来降低或者说来减少你这个数据的迁移对你系统可用性的一个影响。扩展性，往往做归档的话是一个大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的数据量。啊，可能会你的数据量的保存量会超过咱们现在单个存储所能支持的容量。我们单个存储如果说是终端的盘，我们做归档不大可能用高端的这个存储来做归档，一般是终端的存储，4000啊等等，一般来讲就1-200个 TB，啊就已经它是满配的了。但是我有可能会碰到说我长期的数据要归档，很多个业务应用都要往这里面归档，那存储需要的量可能要达到1个 PB，那我就好几个存储一块来支持。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我增加一个存储，会不会需要更改我前端的业务应用，归档的业务重新需要做配置，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这个是第二个扩展性，第三个是可持续性，就是说需要 为了这个海量的数据的归档和这个为了节省空间能源，实现一个可持续性，我们最终需要能够什么呢？信息要向磁带去迁移的。我们有些友商啊，或者说他的归档解决方案啊，他可能是往磁盘里面扔就拉倒了，放个两三年是可以，放个二三十年试试看，你一屋子都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啊，这是个不可持续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是可持续的，就要往磁带上才能迁。因为只要信息可以往磁带上迁了，我们有很多办法来解决你这个可持续性，对吧？太老的数据我实在不行，把磁带出库，我专门搞个仓库，我就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啊，这个就有很多办法可以来解决。但是如果说它的终点就是在磁盘的话，这就比较麻烦，将来真的是海量数据就有麻烦。安全性方面，就是说。你的数据需要长期保存，你当然可能需要。哎呀，我这数据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加密的保存？我放到磁带里面去，这磁带放在外面可能会出库，会不会被人家弄丢了，给别人去拿去用了？啊，这里面信息可能是企业的生命，对吧？那么我们就需要说加密啊等等备份，啊，合规性的要求啊，这个可能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所以这些要求是我们要解决一个分级存储管理的解决方案里面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是需要这个方案来帮助我们来解决的。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说，既然讲到分级存储，就要讲到随机应变的这个存储，这是最基本的啊。那么对 IBM 来讲，我们有一个完整系列的一个存储啊。从光纤的盘子来讲，我们有8000，有 XIV XIV 是 SATA 的，不过它的位置是在这，性能非常的好。然后呢，有5000，有4000，有这个3000是低端的，然后再有带扩，是虚拟带扩和这个 LTU 的这个带扩。XIV 上午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一个介绍啊，XIV 是一个划时代的，针对 Web 2.0时代的一个存储啊，存储的架构非常的特殊啊，它是面向未来的。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伸缩性非常的强啊。我们的一般的存储，如果说要扩，就是扩硬盘，它那个扩起来就是。连 CPU、连 cache、连硬盘一块扩，所以说它的存储的性能增长是线性的，啊，然后它是把数据是按照一个 partition 来这样分布式来存放，所以说当我们一个数据量非常大的一个访问的时候，并发访问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用到非常多的硬盘来同时来提供这个 I/O 的服务，所以说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吞吐量。针对这个突发的这种网络的访问啊，对，非常的合适。那么这个5000的它是一个4000系列的后续产品，那么也是新发布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光纤跟 SATA 的这个混合的盘阵啊，那么它的性能是可以讲比4000来讲是远远超过这个咱们现在所讲到的，通常见到4800呀这种存储的这个性能。还有就是新发布的一个是 VTL，叫我们叫 TS7650G，我们已经了解到 Deligent 这个重复数据删除技术。那么我们应用这个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的一个产品，第一个产品就是一个 VTL 的产品，虚拟带扩。这个虚拟带扩是支持重复数据删除的。你如果是有25个 TB 的数据需要做备份，你只要为它配置1个 TB 的硬盘就可以了。啊，它的压缩率是25:1，啊，通常的压缩率啊。根据数据类型的不一样，有可能会有差异。当然了，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 N 系列啊，没有在这里面列出来啊。这个呢，我们后面会有相关的同事来给大家来介绍 N 系列的一个存储的一些个情况。那么光有存储产品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有解决方案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分级存储管理。那么我们讲。不同的存储是放在最底层的话，上面是虚拟层，上面是 TSM，或者说类似的存储管理。但是有 TSM 还不行，TSM 能够做的是什么？TSM 能够做的是把它接收到数据是放在不同的存储里面，然后它存储跟存储之间的迁移，它自己做掉了。然后你调回，它通过一个统一的接口来屏蔽掉下层的存储的之间的差异。所以说我们上面还需要一些工具来针对不同的业务应用来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Comstock for SAP 啊，比如说 Comstock for Email 啊，这个就是比如说 SAP 的归档，那么前面就要 Comstock for SAP。如果说 Email 的归档，就是 IBM 的 Comstock for Email，还有等等其他。如果是文件系统的那个归档分级的存储，那么我们还可以用 IBM 的 TSM for Space Management，所谓叫 HSM 软件啊，可以用来做一个分级存储管理。 它的最终信息放到哪里去？放到 TSM 里面去。但是 TSM 它是提供统一接口，它可以把信息再放到真正的存储里面去。 TSM 提供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后面的存储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存储，可以是磁盘的存储，还可以是磁带的存储。那么这样就实现了我信息生命周期从进线存储到离线存储之间的一个迁移和统一管理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好处。这是一些产品模块，把它分开来看了啊。那么我们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分析存储管 HSM， 那可以跟着 GPFS，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slide 会讲到的 GPFS 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有个信息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能力。那么这边呢，对数据库来讲，我们有 database 的 archive， 我们现在有个叫 Optin 的这个解决方案，专门做这个常见的这数据库系统的一个归档的。还有 Comstore 对 SAP 啊，就是这些 ERP 软件进行 Comstore 的一个备份。Email 也是 Comstore， 然后呢 ，Image 的话呢也是 Content Manager， 也有分级存储管理的能力。当然，他们这些软件的分级存储的管理能力呢，它不是直接能够说我既能够把数据是放到磁盘的存储上面去，又能够把这个数据直接放进到磁带的存储，这个是不一样的。磁盘存储对于它来讲可以是一个文件系统，那我们很容易理解，磁带的话就不一样。所以说要能够两者能够灵活的之间来调配，实际上它后端应该是放到 TSM， 由 TSM 来进行这个信息的调配，最底层的就是我们全系列的一个存储产品。好，我们简单看一看这个 HSM 是怎么回事。 HSM 呢实际上是针对文件系统里的文件来进行一个分级存储的管理。那么这个是一个 Windows 下面的一个 HSM 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AVI 的这个 video 的文件，这个文件实际上已经被这个文件可以被归档啊，可以被归档。这个文件已经被归档，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文件名是完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要归档的那台机器上面这个文件名还是在，但是它的物理的内容，它留下的实际上是一个壳啊，它的物理的内容已经被 HSM 归往那个 TSM 里面去传送了，就是说你占用的磁盘空间实际上是很小，多少大呢？只有4KB。那么它的真正的容量是700兆，实际上这边694兆啊，这么大一个文件在硬盘上面我只占了4KB。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 HSM 在你的是常驻在你的这个需要做归档的这个服务器上面，然后呢它有策略，你可以制定哪个目录里面的哪种类型的文件是需要做 HSM 的这个归档策略的一个管理，分级存储那个分层存储的这个策略的管理，它会来检查，它每天会检查一遍它所管理的这些文件啊，看一看是不是满足你归档策略的要求，比如说它的最后一次访问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设定了，你设定了3个月，它是不是满足3个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策略要求，如果说满足了，它就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把这些文件把内容把它往 TSM 里面去扔了，去归档掉了，然后把它原来这个文件呢就替换掉一个同名的文件，把里面的内容就没有了，只留下一个壳。那么这个就解决了一个迁移的问题，识别跟迁移的问题。那回调的时候怎么办呢？回调就是说我外界如果说是一个影像的一个放映的一个工具，需要放映这个 video 啊，那么我可以直接去访问这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名扩展名还是跟原来一样。当他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HSM 就知道了， HSM 会到后面把叫 TSM 把文件的信息再把它取回来，等于说你已经好几三个月没有访问过了，但是你今天又要访问了，那么我需要把后面的内容把它再取回来，放到原来那个文件目录文件系统里面，然后就可以放了。所以说对你的前端的业务应用来讲，你如果要访问这个文件已经被归档掉了，那么它的访问方式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唯一可能会受到影响是有少许的延迟，因为它要到后面去拿东西回来啊。这个延迟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什么？这个文件本来你就是不大被访问，因为策略里面你可以制定说3个月没有被访问过的文件，你才把它做这个归档啊，做这个存储的空间管理。那么另外一个叫做 GPFS 并行的文件系统，那么 GPFS 的并行文件系统呢，实际上原来用来做一些高性能的一些运算啊，非常合适。 就是说后面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存储啊，当中是SAN 来连接，那前端呢是有一系列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可以是 Linux 服务器，可以是 AX 服务器，还可以是 Windows 服务器，刚刚可以支持 Windows 的服务器，这个服务器的数量可以 N 个，你想要几个就几个。那么在前端，你就可以来业务可以访问这些存储，是通过这前端的这个服务器来访问这后面的存储，啊，这后面的存储是共享的给前面用，这个服务这中间层的这个服务器也是共享的给前面用。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好处呢？提供了这个统一个单一个命名空间的一个文件系统，啊，那么你如果前端的业务要需要进行文件访问的时候，你可能是访问里面的某一台 server， 然后从某一台 server 里面访问到后面的某一个存储，啊，这个它是并行的啊，你很多个并发的访问，它可以同再共享一个同一个命名空间来进行。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些非常大的数据量，需要做一些那个高速的一个处理，那就非常适合用这个 GPFS 的并行的文件系统。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用性，意思就是说我前端的这个服务器啊，我当了一个，它是不会影响它的可用性的，只不过性能会有一少许的下降啊，再当另外一个，它还是这样，它是个 class， 这个已经有点了，现在已经开始支持 Windows 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叫 class 的里面都是节点啊，节点下面就是 pool 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目录结构里面，所有的服务器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同一个目录结构的访问，那么等于说我的性能是非常的高。但今天在这里面呢，讲的不是讲它的性能有多高和它的那个可用性有多高，它的可扩展性能力有多高，而是讲它的一个分级存储的一个管理。那么这个存储上面的信息可能是放在其中的某一个存储上面，然后在这里面在逻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目录结构。那么它这里面自己可以制定一个数据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策略，说当某些信息比较老的时候，它符合这个策略要求，它可以把它迁到一个另外一个存储里面去。意思就是说我这边如果说在线的数据本来是这个光纤的存储的话，我允许说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符合的策略条件下，把里面的某些信息呢从底层是迁到另外一个存储 SATA 里面去， SATA 存储里面去，但是对它前端访问和 share 出来的目录结构来讲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还是原来的一样啊。匹配了之后移动数据，把这个 file 移动到 pool 2里面去，移动过去。那对前面来讲目录结构是不变的，意思就是说对你的业务来讲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实际上后面的数据的存放的地方已经变掉了，已经放到 SATA 里面去了。这里面有一个他没有讲，这个图里面没有讲，实际上呢这 GPFS 还支持 HSM 啊，支持 HSM， 跟 HSM 合作，它就能够实现数据最终是往磁带上的迁移，最终是往磁带上的迁移，就实现一个完整的信息生命周期啊。好 ，Optim 的话我就不多讲，前面同事已经介绍过了啊。它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归档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把一些老的数据然后归档到不同的介质上面去啊，然后呢以不同的方式提供访问，甚至也可以把它给去回去啊。都提供了识别迁移跟回调的这些能力啊，对数据库来讲，对邮件归档来讲 ，COMSTOR 啊，已经很多讲过了。好，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前面不是列出来吗？对于分级存储解决方案的话，我们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平时不会面临到的，但是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个分级存储解决方案的时候，可能你要考虑的啊，这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信息的一个匹配，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下啊。在这个架构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里面实际上可以看到下面这些，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的话，就关键业务和重要业务，那么关键业务的在线数据我们愿意放在白金级的存储上面去，那么它的老的信息如果把它做归档了，我们愿意放到一个比如说金级的存储上面，或者说放在一个银级的存储上面去，那么长期归档的信息我们愿意把它归档到一个磁带里面去，重要业务呢在线数据放在一个金级的存储里面，就比如说 DS 4000系列里面，那么归档信息放在银级，然后长期的归档放在一个同级，就是离线存储里面去。所以说在一个数据的信息的生命周期当中，实际上它的生命的形态是发生变化的。我们很难要求一个解决方案说我要实现一个分级存储管理或者信息生命周期的管理，但是我的形态是不发生变化的，这个我们就很难做到， 除非我们的数据库本身能够支持这样做，而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这个只能说它把它形态是变化，归档的数据的形态跟你原来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形态肯定是有差异，但是只要里面信息是可以被访问的，那么实际上对你业务来讲是可用的。那么重要业务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愿意把这样一种架构的话呢，存储的部署呢，简化一点，就是说关键业务的它的归档信息也放在云集里面去。我们先看看前面这个是在线的数据管理，在线数据管理啊，好快，在线数据管理，在线数据管理里面，实际上我们会在分级存储里面，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就是说，今天是不重要的，或者只是一个重要的业务，过了两年之后可能是一个关键业务。今天这个我存储要满了，我要买了一个新的存储，我需要把信息从一个存储迁到另外一个存储去。这个在数据量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备份，然后 restore。但数据量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承受它的可用性的损耗。如果有10个 TB 的数据需要做这个迁移，业务可能需要停个一天两天是很正常的。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在线的一个数据的业务的迁数据的迁移。那么可以介绍一个 SVC 的这种方式，灵活的分配它的存储。传统的现在是要做数据迁移，是停止业务跟应用，然后迁移数据。如果有很多个TB 的数据的话呢，你可能要停一两天是很正常的啊。那么你如果说放在长假来做这个事情呢，你的一个长假就泡汤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7x24小时运行的话呢，你就感觉到很为难啊。所以说迁移数据之后然后重建连接，这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那么在 SVC 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在这个存储跟 server 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虚拟层，这个虚拟层它把一个虚拟盘展示给你前端的这个服务器在用，那虚拟盘后面挂的是物理的存储，你是非常可以灵活的来调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如果说要增加一个存储，或者说把这个整个业务应用的数据从一个存储迁到另外存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迁移数据，它就在下面做，就是说我前端这个服务跟那个虚拟 disk， 只要虚拟 disk 和前端服务能够看到，它就可以继续是可用的，业务是可用的，所以说它可以在后台来做这个迁移啊，它可以迁移，它是做这个迁移，业务应用是不受影响，迁移完了之后把这个影射关系切换一下，这个时候你就马上，你数据量再多，我也就是我了不起影响的时间就是一个切换的时间，就是说把逻辑虚拟盘跟我物理盘之间一个影像的一个切换，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啊。这个是对我们海量存储环境之下将来如果说在线数据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迁移的话是非常有价值。这是在线数据。那么再看一个归档，那么前面呢归档的情况呢有很多已经了解，我们这边可以看可以稍微快一点。归档的话嘛，还是回到这张分级存储的一个不同形态的归档的这个图。可以看到归档信息，实际上我们什么呢，我们对一个企业来讲实际上有很多信息需要做归档。我们可能有数据库的信息，我们可能有 email 的信息，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image service 的信息，可能有一些 CM 的信息，非结构化的数据的信息。这些信息实际上我们长期来讲我们都要做归档。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拓宽我们思路，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企业里面可以建一个共用的归档信息归档平台，来减少我们的投入啊，和简化我们的实现我们的可持续。所以说咱们可以考虑把归档这个信息跟长期归档放在一块来考虑，把所有的各种业务，关键业务和重要业务还有其他业务放在一个企业级的信息归档平台里面来考虑，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基础架构是非常的健壮，然后是可持续的，所有的业务都能够考虑到。那么归档的好处呢有很多了啊，那么主要呢对 IT 来讲呢三个红颜色的啊，一个是改善服务器 IO 的性能啊，如果说一半的数据都是可归档的数据的话，那么你平时的 IO 的话，你如果说比如说有1000万条记录里面去找一条记录，那速度肯定没有500万条记录里面去找一条记录来得快。那我如果把一些不用的数据是500万条记录把它归档掉了，那么你还剩下500万条里面，那你就感觉就很性能就很可接受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高了服务器的性能。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减少备份时段的压力。什么意思呢？我每天都要做备份呢，我要备份10个 TB 我就很痛苦啊。那么如果说里面50%的数据是可以做归档掉的，那么每天只要备在线数据，我备5个 TB 就 OK 了。那我至少备份时间窗可以缩短一半，我的风险也就小了一半，对吧？第三一个就是说信息整合与企业内容管理层，因为做归档实际上跟内容管理就，从解决方案的角度来讲，有很多情况是很类似了啊，可以用一个统一的一个平台来做一些长期的事情。那么对归档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顺便实现的好处，就是可以支持一个法规遵从啊，法规遵从的叫我们归档下来的东西啊，如果以一个比较可靠的存储来保存啊，我们可靠存储前面讲了 DR550 啊，后面我会再比较一下它的优势啊，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个这个归档信息是长期保存，你是非常可靠，就不会被删除，不误删除也好，或者你恶意删除也好，也不可能被篡改的，是可追溯的，或者说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数据。所以多种信息可以提供一个共用的一个存储空间，然后呢保证它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法规遵从。DR550 呢，这个两个设备呢，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小的叫做 DR1 大的叫做 DR2 啊。那小的那个 DR1 呢，我们在隔壁就有，回头就是说中间如果有 break 时间的话，我们出门转过去转个弯，这边那个有个法规遵从的一个展示，那里面那个设备就是 DR1 这小的规则啊。它呢能提供的功能呢，具体的功能呢，前面我的同事已经介绍，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够支持长期信息长期保存的这么一个平台，是一个解决方案。它里面有存储，有机头，这个机头是 RISC 的机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 AX，上面还有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个软件叫 SSM，它 SSM 呢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长期保存跟合规性的要求，就包括数据的不可重复不可删除、不可修改，然后数据加密啊，然后是数据的在磁盘数据的一个可靠的销毁，基于策略的一个归档的策略的制定和数据在不同的存储之间的迁移啊，都是用 SSM 来提供的。那这个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下面这个就是所谓 DR550，下面有很多盘，中间是 SSM 所在的这机头，这里面有个 FSG，FSG 呢，它提供一个选项，就如果说我们因为它提供的是 API 来给外面的应用来访问的，来归档来访问的，如果说有些应用，比如说 IBM 的 CM 的应用，IBM 的 Finet 的应用，IBM 的有些应用它是可以支持这个接口的，HSM 应用可以支持这个接口，但是有些业务应用是我们 ISV 提供的，或者我们自己的业务应用。如果也要用它来做我们的归档的这个长期信息的一个保存的一个平台的话，它还有一种共享目录的方式，共享目录就通过这个 FSG 把后面这个 API 屏蔽掉了啊，然后呢就显示出来是一个在网络上就像一个 NAS 一样，只不过这个 NAS 很特殊，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文件呢放进去之后你就不能修改了啊，你也不能不能够修改也不能删除。啊，回头我们有空的话过去你看了可以操作一下啊，这个文件你删一掉，你再删掉，再刷新一下，它就回来了。这里面文件里面内容你改掉一些，然后再把它保存，然后你再回来看，再打开，哎，它还是老样子。所以说这是它一个特点。那么如果对于 IBM 比如说 DB2 的Container Manager、Finet 这种ComStore 啊这种内容管理的业务应用来讲呢，它有天然的接口，是通过 API 的方式来做。然后呢，它还有光纤的接口，可以往磁带上面扩，啊，磁带上面扩。就是说，如果说这里面的磁盘容量不够的话，它可以把这磁盘容量里，磁盘的容量可以把它扩到这个，迁到这个磁带里面去。它将来如果说信息在磁带库里面的时候，你外面要调用的时候，会比在磁盘里面会慢一点，无非就是如此，慢一点。但是访问方式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它数据会直接从这磁带里面。然后通过这个 SSM，然后往外传，不需要再导回磁盘，然后再往上传，所以它效率也是非常高的。这些优势呢，也是非常那个直接了啊。看，一个是生命期更长了，就是我如果说信息长期的数据，实际上比较适合放在磁带上面。我们磁带的生命周期可以达到30年，如果磁盘的话，我们可能10年就了不起了，因为10年之后，如果说我们还在用的话，你这时候买个新的存储，可能比你在维护这个老的存储价格还要便宜得多，对吧？ 那么对应用是透明的，它自动的自动的一些迁移动作，就是说它的迁移动作什么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在这个里面，它实际上盘可以作为一个进线存储，磁带作为一个离线存储，进线存储跟离线存储之间的迁移信息的识别、迁移跟回调的功能是它来自己来做掉的，所以说简化了我们归档平台的一个建设。磁带更便宜了，也更绿色，对吧？我如果说把信息放在磁盘上面呢，你不管用不用，它都在转，都要耗电，产生热量，还要空调。我把信息放在磁带上面呢，你不用的时候，它就是静静的就待在那个地方，我还省空间，还省电，还也省空调，所以说是更绿色。我们磁带有加密的磁带技术，磁带机我们 TS1120、1130、LTO 四代都是支持加密的，我们还有 WORM 的磁带，支持一个一次读。一次写不可更改的，就像一个光盘一样的这样的磁带啊，只可以写不可以改的那种磁带，只不过它一盘带子的量，如果 LTO 四代的话也是800个 GB， 远远大于你单个光盘的一个量，所以说非常适合用来做大容量的数据的一个长期保存，所以说我们非常适合用来做一个企业级的归档的平台。然后呢，它的性能也非常好，每秒钟可以达到60兆，每秒钟可以归档2000个对象，这个速度也非常的高啊。这是我们对 DR50 的 API 能够支持的业务应用，包括 IBM DB2 Container Manager， 包括 The ComStore， 包括 BIMS， 包括其他一些我们第三方的一些 ISV 的一些 solution 啊，都能够支持这个 DR50。 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 DR50 作为我们数据长期保存和法规遵从的一个解决方案，作为一个存储的一个解决方案来讲，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 N 系列的 SnapLock，我相信后面有专门的 topic 来讲到这个，它这也是个非常好的神奇的一个选择，就是它是一个 NAS，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NAS， 但是你把信息放到这个 NAS 上面之后也是不能修改不能删除了，但它唯一的就是跟 DR50 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它没法直接往磁带上面去转移啊，它非常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原始数据，比如说石油钻探啊，钻了一些很宝贵的数据，海量的，但是我又怕这个放的过程当中这个数据会改变了，然后就放在这个 NAS 里面，过几个月过几年你就说我原始数据是什么，拿这个就非常合适。还有一些开发的源代码，这个版本定型了，这个源代码就放在这个里面啊，你将来放在这个目录里面，将来过了一年两年啊，你可以再去找来这个数据，你可以心里面很有底，说这个是不被修改不被删除的，所以说一定是原来的那个版本啊等等。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磁带，就 TS 前面讲的 TS1120、1130、LTO 四代可以支持数据加密，有 WORM 的 type 啊， WORM 的 type 是不可删除不可重写的一个磁带。好，我的 topic 大概介绍这些，谢谢大家。